在下林三训。向后方两侧外线。
三声符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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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请坐。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现在一起研讨空持探究第四章龙树菩萨的空义啊。第四节主要谈的是缘起，因为中论龙树菩萨中论最主要的记诵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所以有四个主要的主题，有缘起、性空、假名、中道。它的缘起主要是提八部的缘起，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或者亦不去，这个八部的缘起。那我们看一下讲义的278页最下面第七项，缘起的意义。缘起的意义从字面上来看，它这个起呢有合而生起的意思，不过呢整个一个完整的缘起说它其实是跨两边，也就是一方面通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是缘起，同时呢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也还是缘起，能够完整的了解流转跟幻灭，那才是 完整的缘起观。所以讲义279页导师这边就说到，佛的缘起说呢是通于极与灭，极就是中阴和生，灭就是中阴的消散的，那就灭。那由于缘起在佛教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所以呢各学派都对缘起的字义有加以解说，那如讲义279页这里举的很多家不同的解说。那么在我们看第四项，轻辩的般若灯论，对缘起呢他说种种因缘和合得起，故名缘起。那第七罗什传来的龙树学对缘起的质疑呢说到种种因缘和合而起，或者众缘所生法。那导师说从质疑上来说，罗什翻译的龙树学近于轻辩般若灯论的解释，也就是种种因缘合合而起这样。但是呢导师同时说到讲义280页说缘起的字义，虽然说各家有各种不同的解说，但是呢文字是世俗法，含义呢有随时随地变化的可能，所以如果说真要探究龙树菩萨的缘起，只是光从缘起的字义去探讨呢，导师觉得是那就是徒劳无功。那么怎么样来正确了解龙树菩萨的缘起呢？导师提到说，这是要透过八部中道，这观，那破除种种的边界的执着，那才是真能够掌握龙树菩萨的缘起义。好，那由于缘起它是通的世间集，也通世间灭，所以呢比较通泛的说，我们就不必说依着缘而生或者依缘而灭。所以在讲义281页导师就说到，通泛的说呢缘起是依缘性，就是依着缘，那只说到依缘性，所以因为跨两边嘛，所以依缘而生同样依缘而灭，一切是缘起的，一切依缘而施舍。那由于大家对缘起的了解各有不同，那中论呢为了强调这佛的本怀，佛说的真正八部的缘起，所以呢在中论里面遮破中的外道，还有广播当时不派的佛教。 那么近代的学者他们想，这个外道啦、不坏佛教被中论所破斥，所以他们认为近代学者那研究中论的话，应该可以掌握到正确龙树的菩萨、龙树菩萨的缘起观、哦、但是呢，我们在瓜户二这边导师点出来近代学者研究的偏失。虽然说中论不错，中论它可以遮破外道，广播当时的不坏佛教，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只着重在中论论破的方法，比如说逻辑啊、辩证法，以为龙树学就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也没有办法真正掌握到龙树菩萨的缘起义、哦、所以这里在二八一页的瓜户二这边说到、哦、近代的学者从范文本或藏文本的中论等去研究，也有相当的成就，不过呢，总是以世间学的立场来论就，着重于论破的方法、逻辑、辩证法，以为龙树学如何如何、哦、那所以包括西洋研究中论的也很多，但是有的呢就用逻辑的辩证法、正反合啦、种种这些、或者说用佛教的因明学来想要掌握龙树菩萨的缘起观、哦、但是呢、其实光从这世间学的方法学是无法掌握住的。有关于这方面，在导师的中观经论，导师中观经论应该是第四章吧、哦、有特别提到龙树菩萨的方法论、哦、因明与中观那个地方点出来，就是因明啊、逻辑啊，在第四章中论之方法论、哦、中道之方法论第二节，特别是第二节因明与中观、哦、导师点出来光靠着因明想要用这因明的方法来了解中观，事实上都不正确啊、哦！这一节有关于方法论蛮重要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看一下啊、哦。好，那我们再看二八一页的括弧三，龙树学啊、哦，它并不是只着重在逻辑啊、辩证法啊、哦。导师点出来说，龙树学呢，它其实。是继承阿含经而阐明佛说的缘起，所以这种种的方法、哦、如底下所举的这个其实阿含经就有了、哦、只不过龙树呢经过长期的思想发展说的更简要充分深入而已、嗯、那底下就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破四座或者破四生，就阿含经里面、哦、有提到，比如说342经就提到苦或者乐，到底是自作呢，或者他作，或者是共作，有自当共作，或者是无因作、哦、啊，我说这个都是无记，都是细论。那么到底苦或乐应该怎么做呢、哦、从何而生，那佛说这是从缘起而生、哦、那缘起呢就不落于那个 自己事先预设有一个实在的自己来做，或者说有一个实在的他、哦、或者自以他工作或者无因作，那这真正的缘起呢，它其实是一种众缘无自性的相待、哦、是这样缘起而生的、嗯、所以中论的观法品就对四座呢分别论破、哦、那在观因缘品就提到四生啊、哦，诸法到底是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也有类似论破的方法。好，再来的观音缘品这讲义282页这上面所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就不共生，这共呢就是自己跟他一起而生，那诸法呢也不是无因生，那到底怎么生呢，没有一个实在自性的生，那这无生呢其实就是缘生、哦、因缘所生，无自性而生。好，另外呢破有见无见、哦、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四种执着，那这个也不是龙树的独特的论法、哦、这个主要呢也是在引杂含的三陀迦叶经这边就有提到了、哦、那 那观涅槃品也说到，如佛经中说啊，括弧二，破涅槃。那真的涅槃，它是已经是离世俱绝百废啊，心行处灭，言语道断，所以我们说它是有，或者是无，或者亦有亦无，非有非无，那都不对。所以这里也举说，如佛经中说啊，断有断非有。是故知涅槃非有亦非无。那世间人有的又执着涅槃的是亦有亦无或者非有非无，龙树菩萨都在进一步的破斥。好，那除了有以外呢，有关于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这个四句一样可以通而论破，如讲义283页。那有边无边，亦有边亦无边，非有边非有边，这四句，另外呢，常无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这四句，我去也是一样啊，如来死后有去，如来死后不去，死后亦去亦不去，或如来死后非去不去，这也是四句，或者说我有色无色，亦有色亦无色，非有色非无色，同样都是四句。那种种的四句呢，无非以语言思想的相对性，辗转推论的成立。那同样，如果我们掌握龙树菩萨的要义，那这些四句呢都不对啊。那这里我们要注意哈，这里说，比如说有关于常无常，那我们在之前曾经有提过，就是在十四无记里面，比如说这里面，角注第62啊，这里有提到十四无记嘛，如是说。角注62括弧一，杂含961经。如果佛告菩萨从出家，我不做如是见如是说，世间常，是者真实，愚者希望。有人主张世间常，那佛说我不做这样的看法。有人主张世间无常，佛也不做这样的看法。那这另外有常。异常亦无常，非常非无常，有边无边，有边亦无边，非边非无边。这里多一个命即是生跟命亦生意啊。另外，如来有后死，等于说死后有无，也就是死后有去，无去，亦有去亦无去，非有去非无去啊。这加起来有十四无记。那十四无记，我们注意，比如说世间无常，这个也是无记。可是我们要注意。这三法印里面也有个诸行无常啊，对不对？那到底十四无记的无常为什么被判为邪见，而三法印的诸行无常却是法印，却是正见呢？如我们空智探究之前有提到，主要这十四无记的无常它堕入断灭见，但是在三法印里面说的诸行无常呢，它虽然是无常，可是因果是相续的，是非一非异非常非断这样的因果相续，这是不一样的。好，第四就破即应我或离应我，那在阿难经里面有说不即不离不相在，相在就是说我在无蕴当中或者无蕴在我当中，即就是蕴即是我，离就是离应有我，那即离跟相在这三句呢，相在又开展出来，运在我中，我在运中，那就四句。那观如来品呢，也多一个，如来不有因，那就变成五求门了，就是我们要求在五蕴里面是不是有如来，五蕴跟如来之间的关系，从五求门来推求，事实上这如来是不可得，那如来这是我的别名如来不可得，也就是我，实在的我也不可得。好，这五求门到月真菩萨的时代呢，又增多到七门推求，所以我们提到这诸行无常，在大智里面就说这个无常，我们要了解它并不是说跟常见对立的那种断灭的无常，它其实是不常不断。不依不异的缘起相续的诸行无常，所以我们要了解有无生灭， 啊，不能说它是实在的有，永远的有，或者是断灭的无，或者实在的生啊，实在的灭。我们不能从字面上了解说它就是实真实的存在，或者是彻底的断灭的不存在种种。所以对于有无生灭，我们必须站在缘起的立场啊，依缘性来明了法的有无生灭。如讲义284页啊，括弧第九项，我们怎么了解缘起的生意呢？我们必须从不即不离、如幻如化来理解缘起的生意。首先谈的不即不离的缘起啊，比如说第一的一二三四五第五行，缘起法的有与生或者无与灭，都是此故彼的啊，也就是依于众缘而如此的。此故彼，所以不即不离。哦，中论等的这波呢，只是依此法则啊，应用一切。一般的解说佛法，每一解为别别的一切法，再来说缘起，说相依，这都不合于佛说缘起的正义，所以一一的加以遮破。在中论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你已经个别成立了，比如说有牛角。哦，一只左脚一只右脚已经成立了以后，你再论它这个相依相待，这个其实本来就已经有了嘛。哦，如果说一一别别的一切法已经事先预设它存立，预设它存在，我们再来说它的因缘，说缘起，说相依，这个都不是佛法的真义。哦，这句话很重要。所以真正在龙树菩萨所说的缘起呢，它并不是说个别先预设它存在啊，它彼此之间呢是无自性，无自性的相依相待。所以我们在世俗说法难免会提到有无生灭、因果、生死、涅槃、有为无为等，但是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佛呢是随世俗说相对法啊，所以才施设有无生灭啊、生死涅槃等等。但是我们不要产生一个自性执啊，以为有跟无它是个别截然对立的啊，有为无为都是个别截然对立，不是。我们要了解这其实是随世俗而说相对法的。那怎么正确理解它呢？其实要依据不即不离的缘起义，也就是空义来理解它。好，这如285页。虽然随俗施设有说造业者，或者造业，或者这个业作者啊，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啊个别事先存在，所以这些问题一般人别别的取着，所以不符合缘起而处处难通啊。中论等一不即不离的缘起义，或曰先后曰同时，一一的加以遮破。遮破一切不可得，也就成立缘起的一切啊。如观世音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这空义就是缘起啊，正确的掌握缘起。所以括弧二这里说到，我们不能依世俗常谈去了解有无生灭，而应该从如幻如化去理解不生不灭等八部缘起。我们这里举一个例子，中论啊，第一，因业有作者，因作者有业，成业亦如是，更无有余事。我们就以这个业跟作者，我们上次举的这个杀人的这个行为跟凶手嘛，对不对？我们现在举一个布施的哈，比如说布施的行为是施主，我们布施的这个人在行布施，我们一般人会事先呢存在一个布施的人，事先已经存在了。啊，布施的这个法也事先存在了，那是已经存在的个别存在，你再来论它相依相待的话，这个都不是龙树菩萨的真义。所以这里他怎么破呢？说因业有作者，你这个布施的人，这个施主怎么才能叫施主呢？他在还没布施之前，你不能称他为施主，你要布施的这行为的时候，他才能叫施主，对不对？可 可是一般人一想到说，哎，这个施主要有布施的行为才叫施主的话，那布施呢又以为说有一个事先存在的布施，那这个人才成立。可是龙树菩萨反过来说，因作者有业，如果你没有这个行布施的人，请问布施的法能够单独存在吗？当然不能单独存在。好，所以这边跟世间一般有自信见人差别在什么地方？世间一般人认为这个事先存在，预设有这样一个法，也预设这个实在的人，再来说相依相待。可是龙树菩萨不是这样，他说你人要成立，施主要成立，你要相待于布施的这个业，因业你才有作者，因的布施你才成为说布施的人。反过来一样，这个布施如果离开了行布施的人，这个法无法单独成立。好，所以它是无自性的相依相待的缘起。好，我们要了解业，那是这个样子。好，成业亦如是，更无有余事。所以在讲义286页啊，紧接着我们先举中论这边的第二啊，角出75，这也是观业品所说的，如世尊神通所作变化人，如是变化人复变作化人，如出变化人是名为作者啊。这我们上次说过，再复习一下。世尊有一个变化人，世尊他可以变现一个啊、哦、变化人。那这个变化人很厉害，他还可以再衍生，另外再演变一个变化人。好、哦，那么我们注意哦，在第二个偈颂这边啊、哦，二的第二行，真正的作者呢，他不是在世尊这边来说。说作者，他是出变化人，变化人他是如幻如化的，他不是实有的，这个是作者。好，那变化人所做的，这是业。所以呢，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这个作者如幻如化，不是实有。在中论里面很苦口婆心的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这个作者不是实在的世尊，是变化人。那业呢，业是作者所造的业啊、哦、这变化所做称名为业。那我们讲惑业苦嘛，惑就是烦恼，烦恼也好，业也好、哦、作者也好、哦、跟他的果报，惑业苦，惑业得到的果报一熟，皆如幻如梦如言如想、哦、都是这如梦幻泡影这样子，应作如是观。好，那这里一连串就举我们要从如幻如化来理解的有无生灭这些缘起啊。我们回过来285页的第二，如是颠倒灭，无明则亦灭，以无明灭故，诸行等亦灭。我们从后面看就很清楚啊，在十二缘起还灭的缘起呢，我们不希望有生老死，那要追求它的原因、哦、无明灭，那种种行业就灭了，行灭这事不起、哦、种种无明行事，名色六度触受爱趣有生老死，就以此而灭。那无明、哦、我们一般讲这烦恼的根本是无明、哦、但是呢，在阿含经还有中论里面呢，还有提到那个无明，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根本的无明呢？就是因为有一种自性见而产生种种的颠倒，等于是戏论了、啊。所以我们这个颠倒种种不正思维戏论一灭以后，那无明就灭了，无明灭以后诸行等也跟着灭啊。这脚注我都有注明的中论，还有导师中观论中讲义的出处。那中文尊重讲记这个页数是新版的啦，页旧版的话 页数有点出入，请他再留意比对一下。好，第三，今我不离受，亦不即是受，非无受，非无此即决定义。那这个我们看一下角注72，这是中论观邪戒品第27。那在大乘藏里面，他是说，今我不离受，亦不即是受，非无受，非无此即决定义。那个即在宋元明三本呢，它是用的字是但，亦不但是受。那导师在中文论中讲记忆，他就是用宋元明的这个用字啊，今我不离受，亦不但是受，这是版本用字的差异了，并不是说导师写错了。好，那我们看导师中文论中讲记忆的解说啊，外人以我为实有自体的啊，以为有一个实在的自我，所以讨论到过去有或没有就困顿不通。但不知道呢，我是不离五蕴身而存在的，就是我们会有这个假合的这个这样的我，其实是不离五蕴身呐、啊。啊、哦，我们是由色受想行识假合而有人嘛、啊，我们不离五蕴身而存在，离了五蕴身，这我就不可得啊、哦。所以说，今我不离受，也就是我不离五蕴身呐、啊。我不离受，然而受蕴呢，并不就是我。这个受，我们讲无取蕴或者无受蕴，这个受呢，就是无受蕴的，就是无蕴身。我不离开这无蕴身的受，虽然不离开，可是这无受蕴呢，并不就是我啊。所以说，亦不但是我，这个但就是即呀 啊，亦不即是我。如果五蕴身就是我的话，那五蕴它是生灭嘛，那我如果是五蕴的话，那我也会变成生灭了、哦、但事实上这样会落入矛盾、所以说即蕴就是我也不对、哦、那这就是说五蕴合合而有的我呢，是有缘起的假我、哦、五蕴合合的这个我有缘起的假我。所以有时候佛在经中讲如是我闻、哦、有人就说你既然讲无我，为什么还讲如是我闻？那这个我呢，其实就是有缘起的假我。但缘起假我也不必说硬要全部把它剥无、啊哦、所以在世俗地上呢，确实可以有的、哦、这是随世俗来说有缘起的假我。不过呢，圣意观察自性啊，那我是不可得的。一切有不等，听说一缘五蕴即我，以为我是主观的形象颠倒啊，我是主观的，所缘的是五蕴而不是我。那他并不了解缘起意，不了解有缘起假我。其实在世俗来说，有缘起的假我未尝不可啊，对不对？这世俗假名有，圣意毕竟空嘛，所以不了解有缘起的假我，所以以为只有五蕴。这本颂说亦不即是受，哦，亦不但是受，即是破除他的错见。同样的，五蕴等缘起的假有，说它空，我们说五蕴这缘起假有，说它空，那空只是无自性而已啊，哦，并不是说连五蕴也完全都没有了，所以空跟没有是不一样的啦。所以受不离我，也不即是我，不但是我。我与受，就我呢跟这五蕴、五蕴身，它是相互依存，不即不离，是缘起的，是假有的。所以说，非是无有受，也非是无有我，不过是求它的实体不可得罢了。底下举这个例子，我们比较好懂啊。如花瓶啊，一个瓶子是物质的泥土经过了人工造作而有这个花瓶，可是我们如果说你离开了这个泥土就没有花瓶，可是花瓶呢也不是只有一堆的泥土就可以成为花瓶啊、哦、泥土呢是制作花瓶的因啊，那个材料啊、哦、是不离瓶而有泥土啊、哦、就是 这个做成平的这个东西啊，也不离平而有泥土，但并不就是平啊，泥土不就是平，它依因而有的不就是因，但求它的实体是不可得的，所以泥土不就是平，那离开了泥土呢也没有平啊，所以就不即不离啊，我们要了解它是不即不离的。这缘起的基本义，也就是性空者所确见的因果决定义啊，缘起是这样的。好，所以这个偈颂说，今我不离受啊，我这我呢不是离开了无蕴身，也不就是无蕴身，这个受有取的意思啊，无受蕴呢就无取蕴，非无受就是没有取着的我不存在，非无啊也不是不存在，自己决定义。好，接着我们看286页第四，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法，则为能见佛，见苦集灭道。这个比较简单啊，见缘起则见法，见法则见佛，见实地。中论所显示的成立的一切法是缘起的，不能依世俗常谈去理解，而是八不啊，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异不异不来不出的缘起，也就是要从即空而如幻如化去理解缘起法。底下呢就举着如幻如化或者是如灯焰种种来说它因果相续啊，不即不离。第一，如幻亦如梦，如见到不成所说生住灭其相亦如是，所以我们讲说这无常生灭，这个也是如幻如梦啊，不要执着一个实在的生和实在的灭。第二，我们刚刚说过了啊。第三，色声香味触及法体六种啊，就六尘啊，皆空如言梦如见到不成，像海市蜃楼啊等等啊，如梦。如是六种中，何有静不静？有如幻化人，亦如镜中相啊，如幻如镜中相，都是在讲这个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如梦如幻如镜中相啊，不是实在的。五音常相续，犹如灯火炎，就五蕴啊，我们这一生，死了，那如果没有真正得解脱，不是？还会来受后有，那为什么还要受后有呢？因为我们的烦恼还在，那这个事呢就会取着色受想行等等，感了另外一个无蕴身啊，所以无蕴身这一生灭了啊，这个身体灭了，烦恼没有断，它会感着另外一个无蕴啊，所以一因相续，无因常相续。那这个相续呢，如前灯后焰啊，它也是不即不离的。前世的无因身也不就是后世的无因身，但是彼此呢却有一个无常相续的关系。缘起的世间法如幻如化，好，我们讲缘起的世间法如幻如化。其实呢，出世的涅槃啊，一样是如幻如化，受诸因缘故轮转生死中，就如果取着种种因缘的话，就流转生死；不受诸因缘，是名为涅槃。不取着种种因缘，那就是涅槃。也是依缘起的此，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而成立。说到如来，是我那样的五种求不可得。五种求就是即因即我，不可得。离蕴即有不可得，我在无蕴中不可得啊，无蕴在我当中不可得，或者我拥有无蕴也不可得啊，一共五种，也不能说是没有的。所以说邪见深厚者，则说无如来。虽然说如来是五种求不可得，可是呢，我们如果说啊，那就完全没有如来，这个又会落入实实无际里面，就如来死后完全无，这个又落入断昧见，也是一种邪见。所以真正来说啊， 涅槃也好，如来也好，还是如来入涅槃以后，我们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非有，不能说它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啊。总之，如来与涅槃从缘起的八部说是绝诸细论，不可说的。如来性空中思维亦不可，也就是非世俗的思辨格集，就不可思啊。那同时也不可议，议就议论了、啊，言语文字的那种讨论或者描述，所以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其实包括不可用思辨思考，哦，来想象说如来是怎样，也不能用言语文字啊来叙述啊、哦，所以叫不可思不可议，就是不可思议。如来过细论，可是呢，一般的凡夫啊。会产生种种的细论执着，诸法不可得，灭一切细论啊！无人亦无处，佛亦无所说。也就是说，像涅槃这样的法啊，涅槃啊，一切有所得都寂灭了，细论寂灭了。所以呢，无论是对任何人，或者不管在什么样的处所啊，佛都没有宣说任何的法。没有任何法是被佛所宣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好像一部经讲嘛，我说我成道以来未曾说一字，那这是指说这个诸法呢，事实上是为了方便引导众生，你这离开种种细论执着了，啊，而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法，所以如来说空法啊，为离诸细论呢、啊，种种种种细论邪见，如果我们又执着这个空法的话，那诸佛说不化，所以这空呢也是一种假名啊，所以说灭一切细论，佛啊没有实在宣说任何一个法啊，也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执着，这法也好了，人也好，处所也好，啊，这些都不要执着。如从八部的缘起说，那么如来与涅槃呢，都如幻如化而可说了啊。那这个说呢，是如幻如化，随世俗假名说，这就符合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所说：“我说佛道如幻如梦，我说涅槃亦如幻如梦。佛道这个是不共二圣的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涅槃是共三圣的涅槃。”所以《心经》讲啊，依般若波罗蜜多故，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究竟涅槃，这是指三圣所共的涅槃啊。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是大圣不共的佛道。那我说佛道也好，涅槃也好，这都是如幻如梦。如果有一个法呢，胜过涅槃啊，一样，我说它是如幻如梦。所以对。一切的法啊，连涅槃哦，包括无上菩提都不执着了，那我们还执着其他的世俗法吗？好，这是谈缘起啊，八部缘起。好，接着中论的四个重要的主题啊，缘起、性空、假名、中道。那第五节他没有先。老师没有先谈性空啊，是先谈假名，先谈假名。好，我们看一下讲义287页第四章龙树菩萨空的第五节假名。假名有一个副标题叫受假，在假名其实在大品波罗经呢提到三种假名啊，一个是名假，一个是受假，一个是法假。我们这三个语词在288页讲义288页一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波罗波罗蜜经的三假说1234第四行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卷二说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名假施舍这一个是名假，第二个呢是受假施舍是受假，第三个是法假施舍是法假，如是应当学。那在《般若经》有提到这三种假，名假、受假、法假，但是我们看导师在 第五节所取的标题假名，特别标示说这里中论里面所说的假名呢，指的是受假，是三假里面的受假。那下面会论证。好，那我们又谈到龙树菩萨的假名啊，首先要说到《般若经》里面是怎么样谈假名的啊。我们前面说过，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义，因为是假名，义是空道义。那缘起跟中道，这是《阿含经》所说的嘛。啊，性空跟假名是《般若经》所常提的，所以提到假名呢，我们先谈《般若经》怎么谈假名。那这里面分成两个大项哈。第一个是原始般若的一切但有名字，原始般若，般若经的发展呢，它是从原始般若小品系的般若、大品系的般若，再来是十万颂的般若，也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的初会。那原始般若他先提出来一切呢但有名字，这也但名或但有名字呢，就是唯有名字了，就只有名字，性空唯名系，唯名就是从这个但名而来。好，先谈原始般若，那接着288页，所以就谈中本般若。原始般若首先提出来一切但有名字这样的观念，那么在中本般若呢，进一步提到这假名有名假、受假跟法假，但是在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它只有列出这三假的名称，可是三假的内容呢，从般若经本身不容易看得出来，所以呢，我们在借助大智度论对三假的定义，这是第二这里所说。然后顺带在讲义289页，我们了解到名假、受假、法假的意义之后呢，再进一步就是说般若经各种译本里面那提到这三假说，但是呢并不完全一致，并不是非常相符，也就是说比较重大的差别如289页的表，我们看 A 这个是就大品般若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是名假实色、受假实色、法假实色，我们以这个为基准来对照其他各个版本中本系的般若呢，我们看上本般若这个大般若经的初分，它是名假、法假跟教授假，可是教授假并不就是受假实色哦，这是不一样的。那 C 大般若经的第二分，第二分本来跟属于大品系的般若，可是呢它也没有提到受假实色，它是名假、法假还有方便假，它是用方便假。那 D 放光般若呢，它是自法、合法跟全法，全就是方便一光湛般若他说因缘和合和假虚号所号法，所号善全，善全也是方便的那大般若经的第三分呢，他只有提到两种假，名假、法假，所以这里面导师注意到龙树菩萨所提的这个三假呢，跟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经名假、受假、法假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好，那我们先看一下整个的科判再来第二289页的第二。那般若经的三假指的是大品般若的，特别指大品般若的三假。那既然有假有实嘛实在的假假实实的，那我跟大毗婆沙论所说的两种有或者五种有的比较首先谈大毗婆沙论的二种有，就是实无有跟实色有。五种有呢，就如289页倒数第三行，名有、实有、假有、合合有跟相待有那这个我们待会儿会来看。那比较特殊的，我们刚刚说过这个受假是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经有，可是其他的般若经呢，它不用这个受假，它反而有一个教授假或者方便假这如290页括弧二这里所谈的方便施舍的教法，也是般若经的教授假这里不管是教授假、方便假或者全法等等 都指的特别指的佛说的教法，与这个受假的意义呢是不一样的啊。那二九一页三假的次第，部尔经他只有说，我们的声闻假应当学，那大致呢，他说到要次第误入啊，先坏名字，名字假，名假，然后到受假，然后再破受假到法假，然后破法假到诸法实相中啊。那接着呢，导师就提到这个主题，中论里面所用的假名啊，从范文字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出来啊，它是 prajnapti upadaya。那这样的字呢，正好是部尔经所说的受假施舍，所以导师会在假名这边啊，特别一个副标，这假名龙树菩萨所说的假名所用的词句呢，其实是受假。好，在292页，导师就进一步来推究，说受假这个术语呢是从哪里而来啊？啊，经过导师的研究，认为这是从独子不息中而来。那独子不息，他主张非即应非离应我，啊，一个不可说我，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思想啊。其他各个部派都主张无我，可是独子不息呢，他主张有我，不过这个我呢是非即应非离应的不可说我。那这受假一词呢，正是独子不息这边所常用的。好，那虽然说受假是从独子不息而来，那中论用的这个受假思想是不是跟独子不息一样呢？啊，所以在293页，他就进一步论证，中论的缘起是假名受假，但是这个受假的观念只是取用独子部的这个语词，但是呢，并不像独子部那样的主张有一个实在的不可说我，啊，反而是主张不即不离的缘起假名，并没有一个实在的我。好，那就最后在294页啊，就提到同样是假名有，所以有部跟独子系对假名的见解。那卦五四，假名在部尔经啊、独子系啊、中论就做个比较，同样是谈假名，那内容是不是有哪些相同不相同啊？卦五就龙树菩萨，他也看过部尔经有三种假，那为什么特别采用这受假的语词来说明一切法如幻有？这整节的结构是这样子啊，详细的内容我们下一节再来谈。好，先休息一下。